你多读经、多祷告就可以了。我一听，哎，那我要负责任呐、啊！我负责任的多读经、多祷告。如果上帝还是不存在，那我就告诉全世界20亿基督徒，别信耶稣了，那都是假的，不是真的。我想带领那些迷途的羔羊离开基督教，去做生意去。这是我当时刚信耶稣的时候心，我就想试试这个上帝是真的还是假的。结果没想到这一信进去就出不来了，因为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这耶稣啊，你除非不碰的，一碰的就粘在一起了，一生一世都不分开了，就是这样。
经常会有想分开的时候，然后但是还是舍不得，又回来，就是这样。然后自己也觉得好像总是舍不得，然后就慢慢就，也是神的带领吧。然后我就让我认识了那个倩倩。然后倩倩说：“那你要不要来尝试来听一下我们这个？”我说：“好吧。”刚刚给我发的时候我没听，我觉得我很懒惰，但是每次听都听进去了。虽然里面的有一些的逻辑还要很费劲，费点力，不是很好记，但是感觉暖暖的在往里面走。很开心，
说明默默，圣灵在你心里边开始动工了。如果圣灵亲自动工，人没有这个能力的，人是没听懂神的道的，听不懂的。人靠
是的，
根本听不懂道，再聪明都不行。靠人的聪明听不懂神的话语，除非是圣灵在你心里边光照你、启示你，你才有可能明白。而且一堂道，坦率讲。能听懂一个道理，恩典能听懂3个道理，大恩呐、啊，蒙了大恩的女子、啊、你是，就如果说你算一算，每一次听到主日学或者门训什么场合当中，如果您能听懂一个道理，哇，神与我同在呀、啊，神真在我身边耶。但是假如你能听懂2个甚至3个道理，那是圣灵在你心里边，把你浸泡在里边，让你心里边暖暖的那种感觉，就充满的恩典啊！所以你这么讲，我就回想起我初信的时候，我每次听懂一个道理，我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是圣灵与我同在，人是没有能力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的。也是不可能听明白圣经的道理，圣经也都是白纸黑字文字，但是如果不属上帝的人读也读不懂，看也看不明白，除非你属上帝了，除非圣灵与你同在了，你才能在今天的讲道当中听懂一个道理以上，听懂一个以上的道理，那是莫大的恩典，那是常常圣经说蒙了大恩的女子啊，就这样子。人家称呼玛利亚，蒙了大恩的女子，天使这么称呼她，因为她听懂天使的话了。所以我听懂一个道理，有的时候我在教主日学、讲门训，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就有时候看着弟兄姐妹打留言，就把我说的一句话呢，可能讲的过程当中有一句话，他把它记下来。打在留言板上，我就知道他听懂一个道理了，我就知道圣灵与他同在了，我心里就很感恩。哇，我的圣灵，你就在我们当中哎，你是活的，活生生的，活在我们心里边的。所以跟神在一起很美的，默默很美的，每天感觉美美的，暖暖的，很多的爱
是的，
呀，为你感恩。也为到我们能够相识、相知，在基督里相爱，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默默。
很感动。
我也是。这是主的爱了，圣灵的爱在我们当中。如果没有他的爱，我们怎么可能不需要历史？ 不需要人际关系，不需要请客送礼，之间就能竟然彼此分享上帝那么长阔高深的大爱，哪里配呀、啊？对吧？
是的，不
所以，
配。
配真的不配，能够讲出不配的话，该为你感恩，看着圣灵在你心里边摸你的心，触摸你的灵，我也是很感动，我心里边也是暖暖的，跟你一样的。
非常高兴，非常高兴，谢谢。
呀，期待着你在墨尔本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在教会里有美好的服侍。如果有一天神带领你在你的家附近，甚至在你家就有一个查经班，有一个团契，你也慢慢成为那里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带领，那牧师就会去看你了。
谢谢。
就会去墨尔本，你看你，专门拜访你，专门去看看，也帮你，也兼顾你的事工。我在这里讲下这一句话，弟兄们，无论在哪，如果神允许，那教会的策略就是探访不同的地方的弟兄姐妹，扩展国度。这样。
我是长期在昆明住。
昆明啊。
哎。
昆明天气好啊，那地方养人呐、
对，就是觉得那儿从广州过去的我们，广州就觉得特别忙碌，然后
哦，
到了昆明觉得安静下来，也是很感恩，因为在昆明就慢下来以后才有时间去读一些这个，我觉得很好。我们在昆明的时候认识了这个，在网上认识了我的一个师姐，她是在洛杉矶，是她带我。进到幸福小组，然后这慢慢的这2年改变了，真
感
的
谢
改
主。
变了。现在觉得每一点点的改变都非常的难，其实没那么容易。以前以为很容易，其实不容易。
真的
很
是
感，
不容
真的很感。
易。你是广州。
不是。我们是，在广州工作，然后在那边都已经安家，准备留在那儿了。后来也是先生的工作呢就到昆明。到昆明，我们是觉得在昆明可以旅行嘛，然后没想到一住在那儿已经住6年，我们就准备在那儿居住下来了，暂时在那儿居住下来。将来在哪儿还不知道。我们是，我先生是沈阳人，我是武汉的，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家乡的感觉。但是在广州，我们应该是11年去的，也
你
是
好，
8年以上，将来对，
广州喜欢广州的食物吗？你们喜欢广州的美食吗？
非常喜欢，非常喜
OK，
欢。
喜欢它
现
的
在
点心吗？洋茶，
喜欢他的那种就叫2件一盅的那种生活方式。一天两餐，然后在一边吃边喝茶，然后边聊天的那种方式，
广
挺
州
好。
人，这是广州人，会讲广州话吗？
不会讲，但是当时上班的时候已经听力已经还可以了。当时遇到的那个广州的那个老板也非常好，他在年终总结的时候，因为公司里只有我一个人是外地的，然后他就用很慢的语速去讲那个粤语，我的听力还是进步挺快的。但是现在又不行了，不用，
我是在广州成长的，我在广州长，
我知道你好像是广州人哦，
我也不是广州人，我是老家是河北保定的，但是我在广州从幼儿园、幼稚园的大班开始到高。 然后就离开了，十来年就离开了。然后
嗯，
我们那一代，可能也是差不多
你
是
的，
你父母那一代，就是知青上山下乡，
嗯哼。
然后接下来就当兵打仗，然后回来以后就读大学，在银行工作，啊，回来就82年回来。87年，我回来以后，当兵回来以后5年我就走了，87年我
嗯，嗯，
离开中国了，所以到今年是38年一眨眼，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弹指一挥间就，38年就过去了，想都无法想象，人生也过得很快。澳洲也是个好地方了，澳洲是一个，就是好像是个世外桃源的这么一种感觉
嗯，
吧，比较起来，墨尔本比较宜居，悉尼比较热闹，其他地方比较偏僻，感觉上就澳洲是这样子，我去的还多一点，新西兰去的次数多一点。澳洲去过3、4次吧，澳洲去过不多。各有各的好，各有
各有
各的
各的。嗯，都去体验一下。
好。体验一下，我在美国待了23年了，在美国待了23年了。前面的时间在欧洲，在香港，在法国巴黎，在挪威，这些地方住。
嗯，
住的，
看了您的几个片段，包括您讲的故事，跟您父亲，跟您儿子的，啊。
都看了，都听了啊，感谢。
听的少，因为在这个旅途，有的时候网络没有，觉得很接近现实的这种讲法，我比较喜欢啊。
我们同一个文化，同一个背景，所以讲的故事啊，跟我们的家人、亲人、同事、朋友、发小，可能都有一些关联呀，就容易有接近的感觉了呀。那今天听到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默默？
今天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在我认知上的改变，就是这个过犯多，恩典也多。然后我们不要用别人的，以前我们也说不要用别人的过错去折磨自己，但是呢，那个好像它的出发点只是一种狡黠，一种。自我保护还是利己的那种出发点，但今天呢，就是说我们要为他们祝福，不，为他们祷告，然后，相信圣灵在做工，相信神在做工，那我们内在就会有极大的平安，这是一种真正的平安，这是我们的。恩典，这是我们的福气，这是我们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
阿门。这个道理懂得之后呢，就具备一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是不去报复，不去对那些伤害、得罪自己的人去报，因为我们的本性都会报复的。你伤害我，我当然报复你了。你打我一拳，我当然踢你一脚。人性就是这样子，想方设法证明我对你错，这是人的本性。但如果说你，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恩典与过犯之间的关系，你守住自己的界限，别人错那是他的事啊，他要跟神交账的，不是我的 business 啊，not my business，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的 burden，不需要我去背负这个的，那我该怎么办呢？几个心态的选择，第一，人最容易是幸灾乐祸，他最好倒霉。他最好得癌症，出个车祸，那遭遇一些不幸，哇，很爽啊！这个人是伤害我的人，这是我们的老我本性逗人。但是我们一旦走到这个地步呢， 你相信我，上帝会把炭火堆在你的头上的。你怎么怀恶念对人，上帝也会让人怀着恶念对你。所以，你不要为别人，为了你自己的益处，你千万不要怀恶念。怀恶念，他会，就是我们一旦怀恶念，他会回头到我们身上的。所以，比较聪明的呢，聪明人就是为那些伤害你、得罪你的人，为他祷告，最好是为他祝福。一个智者，一个智慧人，是特别为那些伤害你的人去祷告祝福，因为你这么做就满足神的心意吧。神的心意就是希望我们去为那些得罪我们，哪怕是为敌人去祷告、去祝福，这是神的心意。那你做一件事情，你是满足自己的心呢，还是满足上帝的心意呢？这里边就有一个生命与智慧之间的积累。就当你跟上帝的关系碰得久了，磨得久了，你就晓得，哎，我在这个时候选择，千万不要选自己的老我，我要选上帝的心意。所以，赶紧为那些伤害你、得罪你，甚至是你的敌人，多多为他祷告，多多在神的面前为他祝福。你就满足了基督的心意嘛？那如果他配得祝福呢？那感谢主，你就成为上帝用的那个器皿，祝福就临到他呗。Why not？那他不配得到这个祝福呢？上帝会把这个祝福从他身上拿回来，反过来赐给你。这何乐而不为的事情啊？这是没有智慧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也想不到这一点。呀。那第二点就是生命，有了智慧，你还有生命，就是你知道这是一件蒙神祝福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生命不到位的时候呢，做不出来的，怎么可能为他去祝福？怎么可能为他去祷告？做不出来的，我们会心里说这个不行，我总要找个什么办法报复他一下，总要说他一下，揶揄他一下。广东话就砸佢下，曝光下佢，说的一下，让自己的这个气能够解一解。好，你气解了，但是那个后果会回来追你的。The consequence will chase you until bite you。后果会回来追你，直到追上你，咬到你的屁股为止。That's life，人生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要活一个怎样的人生？是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做一个终极的决定。这个决定做好以后，那以后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心中就有数了。总不要心里怀恶念，怀了恶念就跟神与神为敌了。最傻就是怀恶念。无论如何，总是带着一个祝福的心，对你身边的人，包括你的敌人，特别是敌人。人要特别在你的敌人面前学习摆设筵席因为当你在你的敌人面前摆设筵席的时候，上帝的杖和上帝的杆都会成为安慰，而不是责罚，而不是刑罚，将咒诅变为祝福。那这都是神的话语的智慧在里边。那如果你是与神同行的人，你就读得懂了。如果你不与神同行的人，与老我同行，与撒旦同行，与世界同行，这些话语读也读不懂，看也看不明白，活也活不出来，对吧？感谢主。
感谢主，谢主，很高兴。
你看看，你多好。你分享一点，也把牧师心里边的很多话也带了出来，也许多的点，大家一同的得益处，为你，你的中文名字叫的什么？默默。
中文名字复杂一点啊，郭。
姓
战
郭。
斗的，宇宙的宇，
郭什么宇？郭战宇。
战斗，郭战宇，
战斗的战呐，战争的 郭在宇，你要与宇宙为敌，以向宇发出挑战。
这是爸爸起的，那个时候正是文革期间时候，可
原来你也是那个年代出生的，
对，于天斗于地斗的那个年代，
也是那个年代，与天斗、地斗，
嗯
还要与，
嗯嗯哼。
为什么呢？其乐无穷啊！
其乐无穷，对，
看你是样子很小，年纪很小，所以想不到你也是跟那个年代沾一点边的。
真的，
感谢主了，所以你比较容易听得懂牧师讲的道，也是跟这个有关系。
有关系，嗯。
所以使用的一些言语都有一些共同，再年轻一点就听不懂了。问李
嗯。
倩，可能听不懂了。李倩，你听得懂吗？与天斗，与人斗，其乐无
听
穷。
得懂的牧师，我还是听得懂，我还不够小，
愈
你
发你
再
听，
小一点。
发你听得懂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你听过吗？一帆，他听不懂，我猜他小
刚 没有开麦克风，
了。哦，你听得懂吗？一帆，
听
听
得
过吗？
懂。
哦，
听得
听得懂
懂，
啊。哦，那你也不
嗯，
小，能听得懂这一句话的人应该不小的，有一些共同。感谢主了，其实我们都在就是。共同的大环境中出生、成长起来的人都有一些共同语言，共同的背景，哪怕再年轻，多少也会听到一些，特别是最近这10年来、12、13年来、2012年以来，这12年以来，其实中国很多东西都开始恢复以前的文革的那种感觉了，所以，
这不是也好啊？
跑了，儿子跑了，小孩子能钻下心来就不简单了。好的，我们请李倩来分享一下今天晚上的得着是什么？李倩，
谢谢。
默默，我们保持联系，方舟，你有没有默默的联络方？你找李倩要。
写一下我的那个微信的那个好，
默默，你跟那个高传道联系一下，然后到时候我们微信连一连，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联系啊？好吧。
好的，好的，
感谢主，李倩，
感谢。
李倩来分享。
牧师，我先不分享今天听到的得着，先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上个星期在那个出信造就班有一些讨论，然后现在就再来向牧师请教一下。我们谈论到关于洗礼，然后呢，就是通常像我们教会呢，洗礼就是弟兄姊妹信主以后，然后会去做一些学习。然后呢，有这个要参加洗礼的这个感动呢，就会跟教会提出来，然后就会教会有决定，会安排这些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呢，我曾经就见到过，有教会，就是我去，因为我临时去回国，然后去参加了一个聚会，那个教会呢，就看到他们刚好我去的那一次，他们就是在，有这个洗礼的这个典礼吧，那个主日，然后就。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准备好的要去接受，他们应该是点水礼吧，然后呢，当时呢，那个施洗的牧师就也会在台上呼召说，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有感动要来接受洗礼的，就也可以来洗礼，就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就跟我好像以前我自己受洗所经历的，或者是我所在的教会那样的，就不太一样了。他就好像是可以像怎么说，布道会上去呼召人们来信主那样的，也来呼召洗礼，有这样的做法。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我还见到过，就我以前在新西兰的教会呢，还会有这个婴儿的奉献礼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一个典礼。然后呢，这个的意思呢，就是
父母都是基督徒，然后小孩子出生以后呢，也愿意把这个孩子奉献给神。虽然小孩子很小嘛，他也不懂信主，但是呢，作为父母就愿意把这个孩子献给神，也是盼望这个孩子能够一生跟随神。然后呢，在这个行这个奉献礼的时候呢，好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牧者也会给这个小孩子洒水，有这样的一个礼仪吧。所以呢，就跟我们日常理解的，洗礼，无论是点水礼还是敬礼，就会有一些的不同。然后呢，就请牧师做一个教导，我们到底该怎样来看待这些，好像是跟我们平常的这些礼仪不一样的这个洗礼。
我们面对这些林林总总的现象和不同的做法当中，你能不能帮忙看一下声音啊？就是面对这些现象的时候，不单是这个现象，任何现象，上帝的儿女如何思考、如何面对、如何选择、如何决定这一类的事情，那我下面就给你一种方法论，一个结构思维。首先，第一个呢，把这样的类似的事情回到圣经当中去找与它相关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可以是把所有洗礼或者是敬礼这样的经文记载故事，人事情都做一个 summary，然后把这个经文都列出来，做一个归类。做一个整理，比如说是关于耶稣基督洗礼敬礼的，比如说关于教会组织的，比如说关于保罗在宣教途中所举行的，比如说以后在教会生活当中所发生的。那他根据地点、人物这么去分类，你可以归一些类。因为世界上所有的知识、所有的智慧、所有的学习，它都是按照上帝创造的时候，上帝怎么创造，我们怎么学习。阿门，同不同意？上帝创造的时候，每一天，他都说了一个各归其类，各归其类，他都有一个各归其类，所以各归其类，归类，把它。结构分清楚，其实是我们人类学习的最基本的方法。那我这讲已经不知不觉讲了两个原则了，一个遇见事情回圣经，第二，我们基本的学习方法从圣经中的启示而来，就是归类。归类的话呢，就是找出类别当中的结构，并且将它的界限分清楚。我就希望呢。牧师的教导方法呢，成为你的学习方法。我这么跟你讲，你就做笔记，就不要单单为这一件事情，以后其他的事情你也知道怎么学习。其实今天的小学、中学、高中、大学都是用这个方法的，他都是把一些数学啊，数学也归类，几何是几何，代数是代数，微积分是微积分，元方程、函数方程，哎，都把它归类。去学习，否则的话呢，你一道题是这个，一道题是那个，就不容易学习。当然，面对现实的时候呢，它往往是一个 combination，混在一起的，一个杂乱无章的一个存在，一个现象。那你要学习它呢，你也同样要把这个杂乱无章的现象，把它分别拿出来归类、整理，进行结构上的分析。整理，对不对？这是我们学习嘛。好，既然是这样子，那我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我们从时间有限，我不能全部都讲，我大概讲几个基本粗的线条的分类。首先呢，整个这个洗礼是从哪里来的？学习呢，我们要学历史呀。那这个洗礼。从上帝启示的脉络来看呢，我们大概能够看得见，是从犹太教的洁净里而来的，对吧？ 接近你，接近你跟我们也是蛮接近的，他的表达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有的时候是，你看那个，犹太人家中都会预备几个大水缸。耶稣在迦拿婚宴的时候就有6口大水缸，那个大水缸干什么呢？就是行洁净礼的。那洁净礼有很多种，你比如说耶稣帮门徒洗脚，那是个洁净礼啊，对不对？那彼得说：“那你帮我洗脚，帮我全身都洗了算了吧。”耶稣说：“脚洗干净了，全身都洁净了，因为脚在路上走得比较脏嘛。”水又那么珍贵，谁给你天天泡澡洗啊？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洗澡是很贵的，不容易的，所以泡澡比较难。通常就洗个脚，就是算是洁净礼了。那是在家庭洁净礼，那教会祭司还有文士，或者说是法利赛人，这些他都有不同的洁净礼。你看保罗。保罗带了几个外邦人回到耶路撒冷，最后一次回耶路撒冷。那个雅各和其他的长老、执事、同工说：“你们要不去？要不要去圣殿去行一个洁净礼啊？记得吧？那当时就有两个礼节了。保罗在宣教旅途中给人施行的是敬礼，耶稣的那个敬礼。但来到耶路撒冷呢？”因为耶路撒冷它是一些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所以他仍然还是遵循犹太教的洁净礼，所以这两个礼节在此当中彼此交错运作。当然，我们也看到这里边有很大的矛盾。保罗因为这件事被抓了，也是这个洁净礼。好，这个从历史上来看呢，就讲明一个道理，讲明这个敬礼从宗教礼仪的角度来看呢，它是源于犹太教的，但是这是教会在传承的时候必须要面对的宗教礼仪，从我们的属灵根源上来讲呢，却是从主而来的。耶稣来了以后呢，他就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敬礼，对吧？这是我们新的根源。我刚才讲的是犹太教的根源传过来。然后耶稣来到以后呢，有个跟他分别为圣，他就到约旦河去接受施洗约翰、施浸约翰的洗礼，所以我们的敬礼或者洗礼的属灵渊源呢，应该是从主耶稣这里来的，对吧？好，那讲到这一点，我们就该有个归类、有个观察、有个学习。耶稣基督的敬礼是怎样的呢？他是整个。全部身体、全部人都浸在水里边，对不对？那所以，我为什么会选择加入浸信会这个宗派呢？很简单，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我决定效法他。好，但是这是不是唯一的方式呢？你会发现，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彼得在耶路撒冷。传福音，有一次，一次带领3000个人信主，而耶路撒冷这个环境，坦率讲是不具备3000个人敬礼的条件。他有的条件就是拿个水的头上洒，有个洒水礼就不简单了，水是很珍贵的。所以那3000个人同一天信主，而同一天接受洗礼，他应该不是敬礼，他应该是水礼。所以这里边，敬或者喜，它就抽象出一个属灵的意义，是效法主，是借着洗礼来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个确定，有一个肯定。所以，不同的宗派、不同的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就如同盲人摸象一般。有些人呢，像我们浸信会呢，就看重敬礼；像其他的宗派呢，圣公会啊、信义宗啊，他们觉得，哎，那复活以后的耶稣基督的教会，彼得是带领3000人没有敬礼，他是洒水礼。再往前发展， 整去到天主教的礼仪，圣公会的礼仪的时候，信义宗、路德宗的礼仪的时候，他就在教会的前面放一个水盆，然后有一个洒水里，点水里就好了，意思意思，象征性的。那教会是根据圣经这么慢慢发展到今天，因为人的有限，有些是浸信会，有些是圣公会，有些是信义宗，有些是长老会，有一些不同的宗。那你说哪一个是绝对真理呢？其实没有的，没有哪一个是绝对真理，都是有限的人呀，朝着无限的绝对的上帝去行走的时候呢，然后去捕捉到一些有限的痕迹，并且让自己这个有限的生命尝试经历无限的恩典而已。好，听到这个道理之后呢，你会发现，哎，那保罗去到那个腓立比，也去到亚细亚，啊，帮那些人敬礼的时候是敬礼哦，那些有河水就在那敬礼吧，对不对？腓立和那个太监一起行走那条路的时候，有水马上就敬礼了，就会发现，在圣经里边有敬礼，有点水礼。不同的方式，对不对？有一些呢，是信了主之后一段时间才洗礼，像《使徒行传》，他们属于一段时间以后信经历神，有很多神的恩典，然后经过考验，然后经过逼迫，哎，保罗得给他们敬礼了。哎，也有一些是保罗，彼得当年信就敬礼的，所以什么方式都有。你像我们，我在香港九龙城浸信会，这信的主要上半年的这个纪要课程敬礼班呢，才会给你敬礼，他要求很严格的。传道人牧师带他信了主了，上完课程了，还要有教会的执事查验对不对，同工查验，跟他谈话，两三个同工跟一个准备接受敬礼的弟兄姐妹谈话。这代表教会啊，所以不同的方式，有些好像很慎重，有些好像没有那么慎重，好随意。这里边的要点在哪呢？这里边的要点是圣灵的带领，圣灵怎么带，我们就怎么行事为人，怎么教会就做什么样的选择。有一些像你说的呼召。有没有人想信耶稣的？举了手了。我们这一次去 McAllen 牧师讲道的时候，最后也呼召，请问当中有没有人想信耶稣？请你把手举起来。他就举了手了。我们就为他祷告。那有些人呢？他那天圣灵感动他呀，他当天信主，当天就敬礼。Why not？为什么不行呢？哪一条律法说不行呢？你说不行，那是你的律法主义。如果圣灵那么带，你就那么跟随了。我也试过的，就是有一些当天信主，当天就给他敬礼的，而且后来的这个人的生命还不好，就很多弟兄姐妹埋怨我了。哎呀，牧师，你看你当时你草率了吧？那么轻易给他信礼，这就敬礼了，那后来就生命不过关，就跑来埋怨我。我是选择不说话了。因为我一说话一解释，牧师最弱的，就是为自己解释。我不为自己解释，你说，反正你说完你自己跟神交账，我可以跟神交账。圣灵怎么感动我，我就怎么做事情，这是我的事情。那你要来说我呢，我也很好奇的看看你。我心里边就会说，我连我自己都不说我自己，你跑来说我什么呢？你那么想说，那就说呗。你想说，说明你爱我。说明你关心我，这是我对他的理解。至于他怎么想我，他跟神交战，我不进到他那个里边去论断他，但是我就把他往好的方面想，那他是爱我，他在关心我。但是他的关心，他的爱，与我从上帝的领受不一致，也没有必要一致，我也没有责任一定要告诉他，一定要跟我一致。 所以你讲的那个牧师，他呼召人来洗礼，那他跟神负责任呢，对不对？这个牧师自己要跟神交这笔账的，那我是谁？我怎么能够跑到他和圣灵之间去论断呢？我就选择不说这个话。既然上帝给了这个牧师这个权柄，在教会牧会上，圣灵感动他用这种方式，尊重他呗。但他的方式是不是唯一的、绝对的方式呢？不一定。当我要领到这件事、要做这件事的时候，那我就要看圣灵怎么感动我们。我们教会的方式呢？我们的权柄比较多是放在教会，就是我们同工会是一个所谓的最高的一个属灵的权柄，是在这里。但是这个权柄又不是一个律法主义。我们教会是五会的原则嘛，牧师在这个当中，有些事情牧师是可以，教会也给牧师一个权柄，就是在一个礼拜之间，有些事情牧师可以根据圣灵的感动做一个决定，之前没有经过同会决定，其实也是教会赋予牧师的一个权柄，那完了以后跟教会报告，这是我们教会的运作的方式，呀，当然。有意见你可以提，在同工会提出来，然后提出你的圣经依据，提出你的圣灵感动，提出客观的印证，这都是公开可以讲的。但是如果你讲不出来，你没有神的话语，你没有圣经的依据，你也没有客观的印证，你唯独是有一个血气，这就是我呀，我就愿意这么做呀。那怎么办呢？为他祷告嘛。对不对？关心他，爱他，就怜悯他，知道他的阶段是这样子。但是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呢，就是不要以你好像拥有什么权柄为执着。基督徒面对权柄的态度是放权，而不是抓权。所谓我常常跟你们讲一句英文的话，叫做 "yield the right to be right"，而不要 fight for the right to catch the right。就不要为了抓权而去抢权，抢权就惹动上帝的愤怒了，啊，你这个是，就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见证，给撒旦给你生命当中留下一个破口，你在神面前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活呢？也是如此这般。好，做一个小结吧，做一个。总结就是，其实做这件事呢，我们的首要的依据就是 Bible，就是圣经，神的话语。其次就是圣灵的感动。其三就是客观的印证，每一种情况都是可以不一样的，看圣灵怎么带，看圣灵怎么感动，看神的话语怎么说。讲完了。
明白了，感谢主，谢谢牧师。好。
啊，我跟你讲完，李现，你听，不是单单告你答案，
嗯。
我是如何去思考这个问题，如何去寻找答案，如何去寻找神的心意，如何去与神同行，这个是重点。答案不是最重要的，答案会变的，答案根据不同的情况。你看，圣经都是在变的，耶稣是敬礼，彼得在耶路撒冷他是洗礼啊，对不对？那你听哪一个呢？它不矛盾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敬礼或者洗礼的核心意义就是在神、在人的面前、在世界面前宣告我是属谁的。从此，撒旦、魔鬼、世界、老我是，不要再来搅扰我，我是属基督的。从此，我就做了个决定，我一生一世跟随主，这是目的。洗礼的目的是这个。从此以后，我知道我是属谁的，我要走什么路，这是重点。至于你用敬礼啊、水礼啊、点水啊，在哪个教会，这个不重要的，重要就是你的心是不是对准神。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
学习到了，
感谢主，
谢主。
你现在是一个好学的孩子。 喜欢学习是圣徒生命的盼望。一个人如果停止学习了，停留在骄傲的捆绑中，那你心里面必会生出贪婪，必会生出诡诈，生出纷争，啊，生出苦毒、怨恨。一旦不学习，人很可怕的。一生一世都要谦卑学习。
是，我接着牧师刚才教导这个，我也想分享一个我最近的一个，一个得着吧，生命的得着，就是刚才牧师讲到要学习，其实人就是只有一个有一颗谦卑的心，知道自己不懂，不了解，才会愿意去学习。然后呢，当去学习的时候呢，才会看到自己的骄傲，然后就看到后面诸多因为骄傲带来的各样的问题和罪，其实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也是有圣灵的带领，才会在这个好像看起来这是会是一个死循环，就因为，因为骄傲嘛，就不谦卑嘛，不谦卑呢，就也不学习，就会更加的无知，但是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的愚昧与无知，这就是一个死循环。当只有信主、信靠神的时候，这个死循环才会被打开，然后才会一点一点的破除。就是这也是我最近的一个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去跟随神，被神打开所了解、所明白的一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今天听到，今天听到呢，就跟刚才默默分享的也是同样的一个点。其实这个点也是帮助我们去看待现在的这个世界的败坏，然后呢，然后基督徒仍然要在这个败坏的这个环境当中去生活，去行走，为主做工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怎么说吧，一个机会吧。为什么在这个越来越败坏，到了末世，好像看到很多的灾难、苦难，而且很多就是人的罪造成的。然后呢，基督徒好像牧师常常也说，就是若不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好像我们活在这世上没有什么意思，也很痛苦，但是呢，为什么还要活，而且还要活得有盼望？所以，这也是一个因为，神又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他也要让我们去得救，也要让更多属他的儿女去得救，所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吧。我这些天也是，在这种过节的时候，好像我们家的情况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啦，但是就是一人抱一个手机，各玩各的，各看各的，就是家人在一起，显得更加的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我就会很难受嘛。那在这样的难受当中，然后又是各种各样的新闻呀，各种各样的灾难呀，什么爆炸呀，什么坠机呀等等，就是所有的这些都是，好像都是很不好的事情被包围。然后有的时候就想，哎呦，那我哪天要是出去，哎，我就不再回来了，我就死了。那好像还，所有的这一切都结束，然后就解脱了，就很美好。但是呢，为什么还要在这种痛苦的这个环境里面还活着，还要去，还要去想着我怎么样，我能去给谁传福音，我能去，怎样做见证？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平常都会说要，依靠神呀。为主而活呀，怕不怕？下一刻、下一天，可能我就离开这个世界，我就被神接走了。好像这些东西平常都是在讲， 都是一个嘴巴上面所讲的、所表达的一个我要有怎样的一个决心。但是当我在这样的一个不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的时候，我就会去想，那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呢？然后在这个时候，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好像，比方说会，可能下一刻就会临到的这个死亡，我会不会害怕？哦，我就发现我就好像不害怕了，然后呢，反而是说，比方说，我跟先生我们俩在开车，他在开车，我坐在旁边，然后呢，因为突然起雾了，他就要去开那个空调消除雾气，但是他就按错了，他就按到那个应急灯，那个双闪的那个灯，然后他还老去按，他按了一下呢，我给他按掉。然后他又去按，因为他不知道嘛，他也看不见。然后这个时候，我好像就很生气。我说你怎么都给你按掉，怎么叫你不要按了？怎么还老去按？这就是一个，这种生命里面的一个习惯或者一个老我，就是我通常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回应他，去对待他。当我就看到这个，我觉得我好像是去跟随神啊，要为主做见证啊。可是临到这么小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根本就没有跟随神，也没有按照神的教导来做的时候，那就发现哦，原来我的生命还是这个状态，所以神还让我活在这里，我还可以改变。
阿门。
所以我还不会。还没有到我要死，我要去见神的面的那一刻，这个时候就突然间就感到，哎呀，很感恩，多大的恩典！然后就在想，还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的人没有信主，这个也是神的时候没有到，还有这样的恩典给我们，所以，在这种时候，当想到这些的时候，就好像那些各种的不愉快呀、痛苦啊、没有盼望啊，好像一下子就没有了。就是感到神的这个恩典好大，好真实。
感谢主。
就讲这些吧。
呀，我稍稍补充一点吧，就是，信了主的人，我们就得到一个永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但是，假如这个新的属灵生命没有与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相连呢？其实，我们的生命就形成不了一个活水。你单单有这个生命而没有使命的时候，你的生命是死水一潭的，它活不出基督的样式来。如果我们没有使命的话呢，我们的生命是改变不了的。一个没有使命的人，生命的习惯会一直 keep 到从出信到去世。你还是原来的习惯，像你刚才讲的，你怎么我关了你还开？这是我们的习惯。我那天给你讲一个例子，就是，我跟师母昨天晚上去接我的那个挪威妈去吃饭，我好像什么时候讲，我忘了什么时候讲，可能讲过一次以上。讲的你也忍耐一下，听多一次吧。年纪大的老人家别烦我啊，烦我的话见了面打打打。然后师母呢，就到达那里以后，是可以往右转的，他不转，那就等。那条道呢，它不是两个选项，不是又可以直走，又可以右转，它是只能往右转，后面还有很多车呢。老我的过去，我说，哎，别碍着这事儿，快走啊，后面人等着呢。这是我的老我，但是我那天呢，我就看着他在那里不转， 我也看到后镜后面有车在那，在那闪着灯。我选择不说话，我就微微的笑着。我说：“哎，我怎么能够忍耐不说话呢？我什么时候会有一个空间选择不说话？”那我就想了，其实后面的人按喇叭也好，急也好，是他的事。那师母在这里没有这个反应，他这里反应没那么快，慢一点又如何呢？我说主啊，你目的何在呢？我就懂了，我就感谢主，我说主谢谢你，你是借着这件事，跟师母和后面人都没有关系。你是在磨我的性子，让我在这种情况中，我选择不说话，我微微的笑一笑，我等一等，看一看。哎，我就发现原来神的美意是这个，他有的时候他就是为了磨一个人，让整个世界身边的人都成为我的陪练，成为我的陪读，成为磨我的那个器皿。我就感觉神，你真的好了不起的，你神好大的爱，为了磨我呀，他把整个交通、整个环境，然后师母就选择反应没那么快，他慢一点，然后后面的车也在那里等，然后我能够选择不急躁的去说这个话，哎，我发现一个 habit，一个习惯被改变了，被谁改变呢？被神，能忍得住。hold 得住呀，看见看破而不点破，那你心里得有多少的忍耐、怜悯和慈爱，你才能做得到啊？否则，我们都是被我们的性情、性格所牵引、所控制、所捆绑，对不对？一个不舒服，我就不高兴呗，我情绪就来呗。然后一有机会报复你一下呗，这是人的本性都是这样子。我们能够性情改变了，还有品性还得改。能够不去报复人，你不是单单性情问题了，是你的品性要改。就是面对一个伤害你的人，你心里仍然有一片爱他的田地，还有一个爱他的空间。这是在。这要上帝多大的恩典，人才会有这个生命啊！我觉得是人是做不到的，人的本性就岂有此理，大有此外。你对这么对付我，我也报复你，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但是你如果有一天，你受了伤害，受了委屈，你选择安静，不说，不动，没情绪，但是心平气和，心如止水。默默的为他祷告，哇！我就觉得，当这个生命临到我的时候，我就不住的感谢神。我说：“是哪里是我的生命啊？我的老，我的踢他一脚的，对着他的屁股踢两脚，那才解气嘛。这是我们的老我。但是你解了气了，你跟神的关系就没了。你神的恩典来到，你就辜负了神的恩典了，就可惜了。”所以看神不要看人，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你也是一样呀，跟赵宏志也好，赵西峰也罢，或者是轩轩同学也好，不管是谁吧，跟他们相处的时候呢，他们最了解你。从一结婚，孩子一出生，每逢遇到什么事情。你会有情绪，你会爆发，你会哭，你会无奈，你会自我封闭，大家都了解你，所以根本不怕你。不怕你的意思有一个不好的意思呢，轻视你，看不起你。这个还好，最糟糕的是瞧不起你背后的主，这个很糟糕。我们的主就荣耀受亏损了。这个是我们受不了的事情，自己受过亏损呢，也就亏了，不好就不好了。 但是会影响到我们的主的荣耀受亏损。你看，一个信了主的基督徒，怎么生命还是这样，性格还是这样子，老我还是这样子，主的名受到羞辱，主的荣耀受到亏损，这是我们很难过的，对吧？你的家人最怕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他做一个动作，说一句话，有些光景临到你。他们心里边的期待，知道你会发脾气，知道你会哭，知道你会老我怎么样，他都知道。但是有一天，我们李倩呢，所做的跟过去不一样了。赵西风吓一跳，赵宏子愣一愣，萱萱也会感到惊讶，这是我妈吗？这是我的太太吗？他会吓一跳。你不声不响，这种事情慢慢积累的多了，他们的生命会改变的。他们会来问你，Mom，that's ridiculous，impossible，这是 terrible。你怎么了？你怎么生命完全变了？变得我不认识了，变得真是我无法想象。到底发生了什么？当他来问你的时候，那就是你的机会了。上帝把这个讲话的机会递给你了。这没什么，我只是最近我在选择顺服神，我不再顺服我的老我了，我要顺服爱我的主，我要顺服我的上帝。我现在才发现，原来顺服主既难。也不难，我只要把我的老我放下来。当然，我还在学习，也请求家人为我祷告，啊，为我祝福，为我守望。我哪里做得不好，请你们多多的指教，谢谢。这是当年我父母信主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这5年来呀，我发现你呀，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你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呀，一蹦就3丈高。现在谁都可以欺负你，你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心如止水，不发脾气，不闹情绪。这哪里是你小的时候？小的时候你姐姐一欺负你，你就生闷气，不吃饭。你是最长是3天不吃饭，我受了我姐姐气啊，3天不吃饭。我爸爸劝我，妈妈劝我，谁劝我都没有，就是在那生闷气。所以我跟方壮阿姨讲，我说我是内向性格，他不相信。我好无辜的，我就是个内向性格，从小到大生闷气长大的。啊，只不过长大以后环境的变化让我从内向开始往外向去转而已。但是我的本我本相就是个内向的孩子。我姐姐小时候欺负我。他嘴巴很能讲，我说不过他，然后总是来想方设法欺负我。我们王家人呢，我们一家人头发这有个尖尖，然后趁我睡觉的时候，我姐姐就把我的尖给剪了。她说：“你照照镜子，你根本不是我们王家人。”我说：“我就是王家人。”她说：“你照照镜子，我一看，哎呦，尖尖没了。”然后我就跟我爸爸，我爸爸回来，爸爸，我是你们家人，我是王家人。我的尖尖被姐姐给剪了，她坏呀，她大坏蛋了！你可不要不认我，我是你们家的孩子，知道吗？小嘛，你想我只有2、3岁的孩子，那不把我欺负个死？大我四岁，所以我是生闷气的一个孩子。但是长大以后呢，我5岁开始练少林拳了，我可能打了一个人打10来20人不成问题的，所以谁都怕我。小的时候，我眼睛一瞪，脾气一发。个个都怕我，同学怕我，老师怕我，家人也怕我。我打起架来，那是不要命的。但是他发现我是从暴躁的脾气突然间变得没有脾气了，而且不是一次，他观察我5年，一个人5年装不了假嘛，在家人面前怎么装假呢？装不了假嘛。他就跟我妈妈讲，我这个儿子。不是我们的儿子，是另外一个人。我爸爸说的原话。后来我妈妈说， 他是我的儿子，我生的，我知道。然后他说："我当然知道是我们的儿子，但他里边变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的本性变了，所以开始来找我，我能不能也认识你所相信的那个耶稣呢？家人信主是从我们的生命改变开始的，而且我是几五年不跟他们传福音，我只传了一次，以后我再也不传了。"我92年回国跟他们传了一次福音，到97年，我爸爸妈妈主动来找我，他说要信耶稣。所以，我们改变生命、改变习惯、改变性情是使命的一部分。如果你清楚生命的改变是使命的一部分，你就有一个可能，有一个前提。把自己的那个主权交出来，交给神，主，你随便，我属于你。你要怎么改变，你随便破碎我，击打我。当然，我相信你会给我包扎、包裹、医治我。但是我做好准备了，我浑身都是罪孽。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期间长大、出生。长大，沾染多少文化大革命的戾气，可怕的。说一说的话得理不饶人，一句话讲出来伤一条村子。那时候在挪威，在欧洲，在不同的地方，在教会里面成长，我嘴巴也厉害啊，得理不饶人的、啊。我好像开个坦克车在教会的。荒野当中，原野的哗开过去，一回头一看，怎么这些人这么不经打，尸横遍野，全死了？被谁杀的？被我杀。有一个姐妹，我就说了一句，因为她呢开的车，她叫我，她我开的车，她家要搬一些家具，她搬不动，要我的车帮忙。我开的车到她的家，围着她家绕了10来20圈，她找不到他们家的入口。这不气人吗？我又是初信，刚刚信1年不到2年。我说你怎么？我说你也笨得厉害，你也可以笨得可以呀、啊！你天底下全世界我是第一笨，你第二笨，我还把我放在第一，我把他放在第二。他知道我的意思，说他是最笨最傻的。从那一句话以后，他一辈子不理我。到现在都不理我，因为他爸爸妈妈一天到晚就说他是笨，说他傻，说他嫁不出去，他真的一辈子没结婚，就被他爸爸妈妈说的。他觉得对，看谁他不敢嫁，不敢谈恋爱。一个女孩子，香港，我又雪上加霜。然后在他伤口上撒盐，我说，我这见过笨的，没像你，没见过像你这么笨。这对我们来讲，从大陆出来的人听这样的话，凭家常便饭嘛，对不对？被人说笨怎么了？他背景不一样，他从香港来的，从海外的华人受不了这句话的。你讲的笨，他是死的心都有。那我得花好多年我才懂啊，原来我也不懂。所以以后再也不敢随便说人笨了。说人笨的话呢，就除非很熟的人，熟的不能再熟人，说说不怕的人可以。啊，有时候我说方壮一笨笨笨的，他说："好，你说我笨，哇，这受不了了。"那我说了，他可能一个笨字。我说这个说笨也是一种怜悯，一种爱的表达嘛。啊，笨的可爱啊，对我们成长环境的讲，这无所谓的。但他受不了。所以以后我不敢跟他讲了。我说方壮阿姨最聪明了，谁要敢说方壮阿姨笨？我跟他急，这样可以。但是你，这也是生命的改变了，就是我愿意为了神的缘故，把自己的生命的习惯改了它，对不对？人都喜欢说别人笨，自己聪明，老我，对不对？但是当你生命渐渐的走向成熟的时候，人是可以是做一个弱势的父母的， 尝试在孩子面前说：“请你们为我祷告，我是个大罪人，我浑身都是罪，我希望你们为我祷告，也请求师母为我祷告。不要每件事你都是最强势的那个人，尽可能活一个弱势的，做一个仆人式的领袖，仆人式的 leader。在家人当中也是一样，所以当你生命当中有使命的时候，使命是什么意思呢？使命简言之，就是有方向的生命，就是使命。那一个人没有使命，只有方向呢？他仍然可能是在教会里边继续如羊走迷，偏行歧路。但是你信了主了，神也因着他的信实让你得救，但是你没有使命，来到教会里你还是没有方向。什么叫没有方向？血气、脾气、性格。随意的挥洒，挥洒完了以后，这里是我了，怎么地，怎么地，怎么地？这样的话，你也常常会听到，对不对？我就不点名，你其实也知道，啊。所以，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使命，这是我们的 responsibility，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活清楚，要把我们的使命活透彻。因为有一天要跟神交这笔账的。好，我讲太多了，给你道个歉，对不起，啰里啰嗦，年纪大了，就这样。
不啰嗦，但是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了，
哎呦，
那其他弟兄姊妹没有机会讲了，第
没
二
关系。
场吧，第二场继续。我们本来应该12点半结束，现在已经过了20多分钟了。
你发现没有，张扬进来常常是做一些小笔记。张扬，默默也留了言，张扬也留了言。你每次你们留这个言，我都很感动的，因为我觉得看见圣灵与你们同行，与你们同在，我觉得是好的无比的事情。好吧，那李谦，你就做个结束祷告吧，今天。
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在这个主日，当我们同心合一的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你就将你的恩典大大的赐给我们。我们是罪人，但是。因着圣灵的带领，使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也愿意承认我们是罪人。因着我们是罪人，我们就需要你的救赎。主啊，谢谢你把这样的恩典，把这样救赎的恩典、生命的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因信称义，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以你为标杆而活，主啊，这是在这世界上最宝贵的恩典，你就这样赐给了我们。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在这个过年的这个期间，真的是，我们每个人有不一样的经历，我们有不一样的心境，也有不一样的生命，但是在这个每一个主日。我们按照我们的约定，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就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蒙了大恩的。主啊，我们再一次的向你献上感恩，就求你来继续的带领我们，继续的与我们的同在。我们也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按着你的心意。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每一个人所活的是有方向的，我们所活的是有使命的。主啊，就愿你来带领我们每一个，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主啊，使我们每一位都与你的国、你的义有份。我们再次的向你献上感谢，也恳求你 来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位，也看顾牧师，他那里是晚上了，保守牧师有美好的睡眠，来继续的带领我们第二场的敬拜。也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也与我们这一周同在，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每一天都被你来更新。谢谢主，听祷告，愿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感谢主。大家要是愿意，可能的话。